君权异常变动，政协倒闸，红三代揭底，美欧移派兵援乌，中共再现骑墙操作，梁振英芬兰行动揭露跨国镇压，川普要求驻韩美军土地所有权，盼今年同金正恩会面，美加强极地策略应对中共南极扩张。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表面上中南海依旧在上演着权力的盛大表演，习近平出席会面准备阅兵，口号震天，不过在台下军方冷淡，政协委员公开发声，民间抗议遍地开花，这一切都在静静揭开中共政权的真实处境。下面我们就带你从五个角度看清中共体制正在面临的全面危机。8月26日，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中南海高调接待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不过几乎同一时间，北京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表现就令人意外。在他的讲话中，只是两次提到习近平，除此之外再没有往日那种大篇幅的表忠。相比2015年时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处处强调习亲自部署，不断高调表态，这一次张友侠的冷淡显得格外刺眼。更耐人寻味的是，今年中国新年前，张友侠慰问部队时还口口声声代表习问候，而现在在更正式的场合就几乎只挂个名。评论人士认为，这种降格处理正透露出军中真实的权力格局，习近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军方正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外界高度关注的十年一度的九三阅兵，看起来只是习近平的权威展示，实质问题重重。 BBC 分析指出有四大关注点。第一，主席台上的人事变动，谁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谁就被排除，将直接揭示中共高层的权力版图。毕竟近年来习近平的亲信包括李尚福、何卫东相继消失。第二，武器展示重点已经转向核武和智能战争，西方自负预计到了2030年北京可能拥有上千枚核弹头，五角大楼甚至警告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中共可能会率先动用核武。第三，外交孤立，今年西方国家元首几乎全数缺席，唯一可能陪伴习近平的只有遭国际通缉的普京。第四，台湾的强烈反击，台湾不单止严禁公职人员去大陆，更强调抗战胜利是中华民国领导的成果，中共想要维持那一套光鲜故事，现在已经办不到下去了。这场阅兵表面是权力的盛典，实际上更是一场孤独的独角戏。与此同时，一封红三代的公开信流传开来了，直言阅兵只是独裁者的权力欢宴。信中说，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从来都没有令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农民离世之后连安葬都要自己出钱。更残酷的是，所谓革命先烈都是权力斗争中的棋子。信中举例，自己的祖辈在淮海战役中拼命抗争，最后就在1957年被自己阵营的人整肃离世。这封信一语中的所谓的革命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权力，无论是国军定是共军，牺牲的都是普通百姓的儿子，最后得到利益的只是掌握权力的少数人。就在这些政治表演的背后，中国老百姓的愤怒正在街头爆发。8月25日晚上，武汉金地广场数以千计的民众包围公安，场面震撼，起因是城管暴力执法，不单止打伤多人，还导致一名孕妇流产。抗议现场群众大叫，是你们先动手的，有人敲锣助威，还有女子在喊叫救命。 影片显示，防暴警察用盾牌猛打群众颈部，有人当场被打低，抗议持续到深夜。同一日，广西的茉莉花农亦因为政府强推二维码政策而爆发抗议，农民抱怨花价跌破历史低位，好多老人都不用智能手机，就被要求扫二维码，绑定银行账号才能够入市场做交易，愤怒终于引爆了。这些事件传到海外，引发热烈讨论，到处烽烟，武汉人站出来了。显然在高压和失望之下，社会的高压煲正在逼近极限。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四中全会前夕，体制内的声音亦开始出现裂痕。朋友圈流出一篇由上海多位政协委员联合发声的短篇文章，开篇就直指要害，反腐败不反特权是徒劳无功的，腐败都是由特权产生，他们批评中共绝对权力造成绝对腐败，甚至明言希望今后不要再有什么叫核心的领导人出现。民众痛批虚假的口号工程，讽刺所谓的大国担当中国模式是笑话，还直接说马列主义就是皇帝的新衣，再提只会制造灾难。这份声明表面是婉转建议，实质自治鞭挞独裁。评论认为这个或者正是四中全会的言外之音，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正在被公开质疑。从张友侠的冷淡态度，到九三阅兵的孤立无援，从红三代的控诉，到武汉街头的怒火，再到政协委员的罕见发声，中共政权的脆弱性在一步步暴露。评论人士认为，今日的中南海表面上依旧口号震天，阅兵在即，但权力的裂痕、国际的孤立、民间的抗争正在合力撕开他的外衣。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美欧正为乌克兰制定专属的北约式安全保障，一旦乌克兰遭受攻击，北约其他国家将会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24号表示，已经就这个展开工作，一些国家正准备部署后勤，但实际派兵将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不会派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参与任何战后维持和平行动，但是会提供某种形式的空中支援。他认为欧洲盟友有责任派出地面部队，阻止俄进一步发动攻击。目前川普正在推动泽连斯基和普京直接会谈，但在22号，泽连斯基表示俄方正竭力阻挠会面，正如过去3年一样。同时乌克兰和平会谈面临很大障碍，因为普京要求乌军撤出顿巴斯，放弃加入北约，限制军队，并禁止在地面部署西方军队。对乌克兰来讲，维持长久和平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停火。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多次违反明斯克协议，未来即使再达成协议，亦需要第三方监督，关键在于欧美能不能够提供安全部队。川普22号警告，如果两个星期内乌克兰问题没有和平解决，他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时事评论员周子定认为，要想真正达成和平，美国应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提供更先进的战机和防空系统， 令俄军在战场陷入劣势，才能迫使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为乌克兰带来真正长久的和平。俄乌战争打了3年半，俄罗斯已经控制乌克兰约20%领土。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共外交部网站发表的乌克兰国家概况，今年7月的版本和2024年3月版本对比，删除了行政区分、政治、外交等内容。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光宇认为，这个意味深长的变化表明中共改变了从国际法上绝对支持乌克兰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更有趣的是，据南华早报报道，8月24日，习近平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贺电，庆祝乌克兰独立34周年。这个是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首次向乌克兰发出公开祝贺，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拒绝证实。泽连斯基在 X 公布了贺电，并就事件表示感谢。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中共从俄乌战争一开始就没有帮助乌克兰停止战争，而且通过开放自家无人机市场帮助俄罗斯，所以乌克兰拒绝中共参与乌克兰未来的安全担保。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就开始调停战争，当时中共亦开始积极联络乌克兰，并反常地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支援。外界分析，北京希望参与并搞浑水，同华盛顿分庭抗礼。最近在北欧芬兰发生的一件事，实实在在证明了中共加强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确实是来自最高层的命令。近日，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他的妻子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纽斯公园看到公园有法轮功学员在打坐，并在收集人权请愿书签名。他上前询问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籍贯、经济背景和所属组织，并执意要拍摄他们的个人相片。他威胁说，一旦我们掌握你们的名字，我回去之后可以立即核对，一个个地核对。分析指出，这个事件包括的信息量很大。梁振英曾任香港特首，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副国级，是可以看到高级别的机密文件的。他知道这一次跨国镇压的命令直接来自习近平，所以才会作出如此不合理而出格的举动。那就是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直接在第一线扮演街头黑帮打手的角色。自从海外法轮功学员开始对出访中共官员起诉之后，尤其是2005年开始，甚至在一年一度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都不再要求有迫害法轮功的内容，目的就是将迫害隐藏起来了，同时亦起到保护高官的作用。梁振英以自己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证实了跨国镇压来自最高层命令，但实际效果竟然被中共增添烦恼，因为中共并不想这么张扬，避免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关注。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虽然够级别可以知道内情，不过没有人要求他要亲自动手。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他在政治上仲有所图，知道上面的意思而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亦提示他仲完全没有被当作或者自认为是中共自己人。当年中共的地下党在中共建政之后就在内部最早被清洗，因为从来没有被信任过，亦没有被当作自己人。其实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早在2024年6月就获得了中国国安部的内部会议记录，那次秘密会议是在2022年10月举行的，是习近平亲自下令加强在海外打压法轮功的攻势。另外，2025年追查国际亦获得中共内部会议和政策变化的消息，主要是加强国安部主导的对海外法轮功的打压，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得到的会议记录亦互相引证。 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待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要求，他希望取得驻韩美军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川普表示，我们在那里兴建了很大的堡垒，用了很多钱，如果能取得土地所有权，会比现在的租赁方便得多。这番话即令人联想到他之前的言论，比如曾经说想要买格陵兰，令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韩联社指出，这个令人联想川普是不是将这种思路伸展到驻韩美军基地的问题。川普在会谈中还讲到驻韩美军人数问题，不过他拒绝立即回应是不是会裁军，而且口误称驻韩美军有40,000人，实际上人数约为28,500人。他强调美韩是朋友，不过在基地土地问题上，美军希望摆脱租赁关系，获得实际所有权。与此同时，川普亦讲到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他表示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两人相处亦都好融洽，仲话北韩有巨大潜力。当被问到几时会同金正恩会面的时候，川普回应话：我要见好多人，这个好难讲，不过我希望今年能够会晤。李在明对川普同金正恩对话表示支持，并呼吁美国发挥和平使者的作用，为朝鲜半岛和平开创新道路。川普回应话：他期待同李在明在北韩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并表示愿意同南韩合作解决北韩问题。专家分析认为，川普希望取得驻韩美军基地土地所有权，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亦反映了他习惯性地将美国利益发挥最大效益，而他同北韩领导人保持良好互动，亦可能为未来的外交谈判增加筹码。日前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共在南极的快速扩张。8月26日，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科默致信给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敦促尽快召开跨部门简报会，征集更多资讯，以评估美国在南极的应对策略，确保美国利益的安全。科默在信中要求两个部门在9月2日前进行跨部门简报，评估美国在南极条约体系 ATS 中的计划，以及应对中共和俄罗斯等外国对手的策略。科默在信中指出，中共正快速扩张它在南极的部署，目前营运5个研究站，第6个将在今年启用，远超美国只有的3个全年研究设施。委员会调查显示，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项目中，与研究安全相关的问题有90%与中共有关。这些问题包括资料泄露、知识产权盗窃、间谍活动等等。另外，国防部曾警告中共寻求与俄罗斯合作，并可能在2048年修订南极条约，以获取更多资源和军事扩张。南极资源丰富，拥有约5,000亿吨石油、3,000至5,000亿吨天然气及南大洋1,350亿吨潜在的石油资源，令中共对呢度垂涎三尺。自2011年起，中共将南极视为新战略前线。在他2020年的军事教材中显示，军民两用是他达成极地军事部署主要方式，而中共正系统地在南极进行具有军民两用功能的建设。科默在信中要求简报回答5个关键问题：美国怎样应对中共在南极增加的双重用途研究站？国务院对美国参与 ATS 的短期和长期优先事项？美国对其他 ATS 成员国怎样确保这个地区长期地缘政治中立？国防部对中俄在极地部署的风险评估？两部门怎样在维持和平的同时保持战略部署？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中共南极扩张的关注，标志着极地不单只是科研前沿，更是未来地缘政治的关键博弈场。美国正通过政策 科研和军事评估，确保在南极的战略利益不被削弱。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